我要分享什么，我还不知道。
分享什
麼？你说三月五号啊、哦？
对，所以我就没讲了，我就说要大家都来。
哦，
对，因为我还没想我到底要讲。
哎，无所谓，你们俩信手拈来，讲什么都可以。
对，
就算拉勒拉勒都可以把解忧拉进去。所以我是不。
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鱼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嗯，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欸。
我知道要吃什么 ，Hanson 黄鱼，走吧。
哦耶
，Go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七叶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鱼，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嘿嘿，我们的睡眠系列来到了最后一集。
哇，到底我们讲了多少集啊？
其实我有点忘记，
好多，
觉得好像很多集。
哎、欸，可是真的睡眠很重要，真的。
对啊，人生三分之一都躺着的。
对，睡不好真的很辛苦，真
的,
的, 的起来的时候腰酸背痛，然后隔天整天白天还会头痛。
或者是思虑就会慢慢的。
对，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最近正在学那个品酒的课程啊，然后他又是礼拜一晚上要上课，然后上得很晚，然后又喝酒，所以也不方便再回家了。然后就有一阵子我们就住在那个三温暖，然后隔天早上我又要开晨会，所以我一大早就冲出去，要冲到另外一家小七。然后去找有插座的地方，然后换上正装在那边开会，好累，真的好累，然后整个的那种精神都不是很好。 对,
对，而且睡得好的话你的思虑很快很清晰，
对，
但是睡不好的时候整个脑袋都打结，然后隔天呢的中午一定想办法去车上躺一下，睡个20分钟都好。
对对对
对, 对, 对，帮助我的脑袋脑细胞恢复活力。
小睡一下是真的很好。然后呢，在你们刚刚闲聊的时候，我顺便算了一下，我们总共谈了包含小罗这边总共有6集的睡眠的议题。
哇，可见睡眠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把睡眠拿来做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总共到现在也50几集嘛，对不对？
对，
然后就有6集嘞。
对，就有一个大睡眠系列这样。
对啊，诶，有人说那个什么睡眠之前稍微做轻微的运动是有帮助睡眠，是真的还假的？
对哦，主管睡眠的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嗯，
它是刹车的一个系统，
嗯，
所以我们在睡觉之前要做的运动也是要精挑细选。
例如说哪类的运动是比较好助眠的？
我们要做的是比较慢的、比较和缓的 relax 的运动。
哦，我知道这个小罗很厉害，他都睡眠都会做运动。
刚刚不是说要做慢的运动吗？
对啊，你都很慢啊。
比方说你现在要讲的是什么运动？
没有啦，你们干嘛？你们那笑得很怪耶。
我们没有笑得很怪，只是因为你又讲成这样，基于我们对你的了解。
最好 问一下小罗，你这睡前都是在做什么运动？你说、
哦，
你快说。
睡前我都大概就是读读书啦，然后玩玩手机，打打游戏。
我听你的唱歌耶。
睡前唱歌是不是？可能会被老婆殴打、哦。
对啊，他就是都在睡眠做的都是被老婆殴打的梦的运动。
好了，我们这边其实讲的睡前啊要做的是比较缓和比较慢的运动呢，主要是因为要把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换起来。所以这边呢最简单的睡前的运动呢，其实简单讲就是做呼吸。
哦，做呼吸哦。
对，
可是呼吸不是我们平常就在呼吸了吗？那还要再特别做呼吸，那个是有特别的仪式吗？
他的这个呼吸其实是有意识的把你的专注力全部都拉在呼吸上，就是感受空气从鼻子进来，然后从鼻子然后到不管是到你的胸腔的展开或是到你腹部的膨胀，等于是透过呼吸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而且那个拉回的自己身上是当下你就只观察自己的身体气体的流动。那这时候因为我把注意力全部都拉回到我自己身体的气体的流动，所以我大脑暂时就不会去想说啊什么罚单还没缴啦，老婆今天讲了明天要干嘛干嘛，好像我还没去干做什么事情啊，工作交办事情还没做啊，或者是信用卡账单还没缴啊，菜还没买啊之类，我们就不会去想生活中那些事情，因 因为那些事情毕竟是待办事项、未完成的事项，它其实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比较紧张。我们等于是把身外外界的事情都抽掉，把专注力拉回来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去透过呼吸去观察，诶，第一个是你的胸腔膨胀，然后慢慢放松的过程，你胸腔紧不紧绷，你的气体从鼻子然后经过腹胸腔再到腹腔，肚子胀大跟缩小的过程中，你整个人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忽然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刷整个压力就被释放掉的那个感觉。那这样子的过程，第一个是把专注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第二个是我们就透过呼吸去启动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OK，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说，好，我现在要把我跟外界的连接暂时断开，就只有我自己，然后把我自己连接在呼吸之上，然后好好的活在当下的感觉。
那呼吸的话，最简单的做法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吸三秒，然后吐三秒。那还有一种是方块的呼吸法，就是吸一二三四，然后吐一二三四，然后再来的话，或者是右左右鼻孔单鼻孔的吸气跟吐气。做的时候其实是用拇指跟无名指分别去捏我们的右边的鼻孔跟左边的鼻孔。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是用右边吸气，我就会用左边吐气。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所有的专注力专注在哪里，你的手指，因为你要知道是比如说我现在吐气了，所以接下来要换另外一个鼻孔吸气。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老实说你也没什么心思去思考说你什么罚单缴了没啊，刚刚跟谁吵架啊什么的，因为你也必须要先 focus 在你的所有的关节上。那其实那个方形的吸的呼吸法也是吸一二三四，你就自己心里面要数一二三四，吐一二三四。如果你今天注意力飘掉，你可能就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诶，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还蛮有效。我曾经试验过，以前小时候我都被人家教说要数绵羊，可是呢我数一数，数到一二三四的五六七八九十的时候，我就突然自己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就很容易分心。那后来不知道是那个什么，有人在教说，诶，你可以自己想办法试着去放松你每一寸的肌肉，那你把那个注意力就集中那些肌肉的放松，诶，好，感觉很快就可以睡着。
这个是身体扫描法，那这种就是适合躺在床上是仰躺的状态下，你就可以先做几个深呼吸，让精神状态平缓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先从头顶，然后你的眉心，然后你的脸、眼睛、鼻子、脸颊、脖子，就一路扫描你全身想要扫描的地方。那个就是你会把当下的注意力只在比如说我的右手肘关节、我的臀部、我的左臀、我的右臀或是我的髋关节。那这个其实这一些做法它里面都有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你的注意力只在自己的身上。
哦，诶，我记得我在做这种身体扫描法通常都鼻子以下，我就没有扫描过，因为我都睡着了。
欸，其实我也是。
真的哦，对，
很快，
很快，
那个速度很
快，超
快。
对，
扫到一半就睡着了。
对，
就是他助眠嘛。
对，因为我是好像是从额头这边开始，因为我有时候会把额头皱起来，然后我是不自觉，所以当我开始专心在肌肉的放松的时候，我就从额头的，本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叫放松，然后开始在鼻子眉宇的中间，就是眉毛这边也会皱，那我就开始放松，然后再一个一个往下去把自己的整个感官的部分弄，然后到鼻子要放松的时候，我通常都没有超过鼻子就已经睡着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睡前一个简单的放松的方法。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如说都坐一整天啊，累积一整天的疲劳，所以他在睡前可以做一些瑜伽。那这边要记得的瑜伽不是像比如说是热瑜伽或是像 flow 这种流动瑜伽，因为它毕竟它的姿势转换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这边要做的可能就是像阴瑜伽，因为它的每一个动作平均要停留到30秒到2分钟左右。那它是以停，然后在停的过程中，你的姿势不用做到100%，你的姿势要退阶到大概60%左右，因为你会在这个动作停留比较久。那在停留的过程中，你一定会觉得肌肉紧绷很酸，这时候要做什么？用呼吸去放松。你把注意力是 OK， 我感受到这边是紧绷的，接下来我就是呼吸， 吸气，然后再用透过吐气的过程中，你会吐出来的气像压力一样卸掉，本来很紧绷的地方，你就想象那个地方就是一颗气球，嘣，把它戳，它气就卸掉，那个地方放松，你就可以进到比较深层的姿势。那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因为髋关节是我们现代人坐很久的位置嘛，其实髋关节也是承载我们很多情绪的地方，因为它以我们的脉轮来说是海底轮，所以如果是以海底轮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感受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焦虑紧张的情绪，在你在做任何跟放松髋关节的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不自主的那个情绪会出来，那就试着在过程中去感受那个情绪出来了，然后你就把它送，就是用呼吸的方式把它送走。
哎，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关节、肌肉、呼吸这些东西，都是在帮助我们拉回到那种你刚刚讲的那种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作用上面，对吧？
对，以身体来说就是拉回副交感神经，那如果今天是以身心来说，我们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像是比如说自己帮自己做按摩，那这个按摩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你的左边跟右边，包含是在做瑜伽的时候，其实我们左右两边是不会是平衡的，我可能比如说右撇子，我的右手的小手臂可能就比较紧绷，那我的左手可能都是扛东西，所以我左手的左边的肩膀跟大手臂可能就比较紧绷，这个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去观察，那你就可以去调配说，诶，我的左边好像比较紧，我是不是要多放一点时间在他身上，右边好像诶还不错，那我是不是可以诶就时间就正常1分钟2分钟就可以，这个全部的过程都是在注意力就拉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大概通常啦，大概从眼睛睁开的那一刻，就是忙家庭忙小孩忙工作忙同事忙外面的世界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很少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把它拉回给自己。
对，
对，
但其实我们在教专案管理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很快就入眠，因为我们在专案管理里面，我们有一本 guidebook 叫做 PMBOK， 就是专案管理的知识图鉴。哦，那啊，抱歉，应该叫做专案管理的知识体系。那这本书因为写的非常的无聊，所以其实我都说这本书有帮助睡眠的效果，你可以多看一下。然后如果你有睡眠障碍，你就看一下这本书，看几页以后就睡着了。
完全可以理解，就大家如果有失眠的问题的话，不妨也可以拿一本你觉得最无聊的那本书，大概也不用翻5页啦，
对，
大概3页就可以了，
3页就可以睡着了。
对，那个助眠的能量还不错。那当然啦，睡前看书，大家记得要看是比较无聊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是小品文，单篇不会太长的，千万不要看什么长篇小说啦，还是什么惊悚小说啦，还是推理侦探小说，因为你会越看越投入，反而那个过程中你去思考就是刺激你的交感神经，没有达到放松的效果，反而会达到那个让你越看越嗨，然后一本接一本，人家是追剧你是追书，然后就整个晚上不睡觉。
对啊，我觉得那个追书的部分，以前我是讨厌看书，可是我自从追到一本书去，那不能算是追书，是一个工具书，那我因为它里面的知识含量太让我惊艳了，所以我整晚睡不着觉，然后我第一次为了书看睡不着就是那一次，那是其他的书大概就是秒睡，然后碰到就睡，碰到就睡。
我以前小时候就是那时候哈利波特最红的时候啊，诶，我是真的整晚就是一直看的，因为停不下来，就是一章接一章，然后后面越出越大本，还上下两集。哦，那真的是从早到晚就是抱着那本书，大概跟我打电动一样的投入这样。
而且它一出来你就马上买？
哦，没有，我先预购了。
哦，预购必须的。
对，我们已经不是在出来就买，我是早就预购了。
还好我都没有去碰到，我以前都碰到金庸小说。哦，那个金庸小说真的也是，我是整套整套的买，然后看不过还去跟人家借，啊，借完弄坏人家的书，还要去买一本新的赔人家。
金庸我是去图书馆借，但一样就是借回来之后就是一本一本这样接着看，或是以前小的时候很流行那个言情小说，然后图书馆可以借，哦，那真的是半夜的时候就躺在床上这样看，那眼睛就是这样被看出来的。对，所以大家在睡前不管是做伸展放松或是看书，那看书一定要记得看一些比较无聊的沉闷的书， 因为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太无聊了，可以让我赶快去睡觉，不然会越看越嗨，反而睡不着这样子。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自己蛮喜欢的，而且像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一天又是寒流，冷不拉几的包个紧紧的这样，大家可以做睡前泡脚。
泡脚真的有效吗？
我自己觉得是很有效。那这个泡脚它其实第一个啦，就是热的东西我们血液循环整个扩张，大家如果有去泡过温泉就会觉得很放松啊，然后肌肉好像被松开。只是我相信大家的家里应该不会，大部分的人的家里可能根本没有浴缸，或是 even 有浴缸也不会每天这样子放水，因为水费也不是太便宜，所以我们可以经济实惠一点用泡脚的，泡完脚的水还可以拿来冲马桶，水就是水分水循环这样。那它的过程中，因为你泡到一定的程度，你会全身会开始流汗，全身会发热，它其实是加速血液循环。那这个血液循环是我们的脚，因为脚是全身最低的地方，它也是平常我们久坐的时候可能循环比较不好，那我们等于就是用热的方式加速循环，把脚的废物把它带回来。当然还有一个过程，因为你越泡会越热嘛，你会开始有点想要流汗，这个时候你全身的核心体温会拉得很高，但是你泡完之后你是不是离开那个温度之后温度会很快降下来。我们在前面有提到温度差其实会让我们身体启动睡眠的机制，所以可以透过睡前泡脚的方式也一样开启我们身体的副交感神经，告诉我们身体还有引发我们褪黑激素分泌去准备要睡觉了。再来是泡脚，其实在就是传统医学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调理身体的方法。那这边其实建议是最好是可以泡到小腿肚，它因为我们有两几个大的穴道都在腿上面，那如果你家的容器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容器的外面盖一个毛巾，就有点像是蒸汽浴的感觉，把那个热气包在里面，然后去让整个下肢的循环可以变好。
这个其实非常推荐，因为其实我有之前有去看中医，然后就建议我们要泡脚，然后那个在那个候诊间里面就建议我们要去买泡脚桶，真的这东西很酷欸，然后还可以就是有用热的方式插电的方式让你变成水是加热的，然后在里面有点像做脚的 SPA， 很推荐。
对，我们家也有一台。对，那这个睡前的泡脚啊，就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其实像我自己天气冷的时候我就会基本上是每天就会泡，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买一些什么中草药包啦或是香氛包，那个都可以，反正这个比较像是睡前泡脚再加一个仪式的那个感觉这样。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蛮多人家里面应该都会装那个遮光窗帘，就是窗整个拉起来之后，房间只要不开灯都是呈现基本上是全黑的状况。之所以要有这么黑的环境，是我们其实在前面的第44、45集我们在讲睡眠原理的时候，眼睛是感光细胞最多的地方，但是除了眼睛之外，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感光的细胞，不然我们就不会晒一晒就变黑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在一个环境它并不是全黑的话，我们的身体只要有感受到光线，清醒的那个开关就会被打开，只是被打开了多少。那虽然说要把全身埋起来啊，可能天气很热办不到，那这时候我们就想办法把那个感光细胞最大的地方遮起来。
感光细胞最大的地方是哪里？肚子吗？
你刚刚没在听吗？你刚刚是登出了？
没有啊，皮肤不是吗？
你刚刚一定登出了，是眼睛。
哦，真的假的？可是以前我曾经做过一次梦，然后那个我是整个都全黑，因为我习惯睡觉是全黑，但是我有做过一个梦，就是它感觉让我是真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然后是好像是我可以睡觉的过程中我眼睛是闭的，但是我在眼睛里面去看到我的房间的所有的景象都是有阳光的，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是好像是有人不知道是开灯还是怎样，让我突然感受到说那种光线的刺激的部分。
所以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就算你把眼睛闭起来，你也知道现在外面的光线已经很足。
对，
因为我们的眼皮不具备遮光的功能。 它就只是一个把眼睛眯起来，把东西暂时挡，就是盖住而已啦，不要让光线直接刺激我们的眼睛。但是其实眼睛是很大的感光嘛，所以我们就算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其实眼球还是感受接收得到外面的光线。一旦有光线刺激，对于大脑认知来说，就是现在应该是白天。
所以它会影响到我的梦，
它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品质，就是前面有提到是睡不下去这件事。那像我们家因为是比较早期装潢好的，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遮光窗帘，装窗帘就要装遮光的，所以我们家的窗帘其实不遮不会透光的。那后来我就尝试用遮光的眼罩睡，我就发现真的会睡得很好。那个大概就是真的是到我的闹钟响的时候，然后我的眼罩还罩着，我就把它拿开，就外面是很亮，但是因为那个眼罩的包覆性很好，从头对我来说，就是它因为它可以遮到就是接近到鼻子的位置，上下是整个是全黑的，我当下感受就是全黑的，我眼睛就不会被光线影响，那确实让我在睡眠品质上的改善是提升很多的。那因为有些人其实对光线敏感啊，稍微有一点，因为有些他们的房间，比如说像你们家是有小朋友的嘛，小朋友通常的话可能就不会全暗，他可能会在会装一个那个就是地灯啊
夜灯
。那有些夜灯是感应式的，但是你知道那个感应式就是半夜会突然秀抖啊，就是明明不该亮的时候它就亮了啊，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只能说啊它应该是秀抖了，就是不要想太多的那一种。但是这样子光暗其实多少都会去影响睡眠。
对，其实我们在露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有的露营的那个帐篷是没有遮光的那个，比如说黑胶或银胶，所以他们就会用自然的方式来叫你起床，因为当太阳把你的帐篷晒到整个都热的时候，你就会被它叫起来。那如果你的帐篷顶有加一个天幕啊，或者加一个那种黑胶或银胶的话，其实你整个都是暗的，那你外面就不知道。
那我问一下，就是说你半夜醒来，然后可能因为喝水喝太多，然后想要尿尿，然后尿尿完之后睡不回去，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再睡回去吗？
如果说是这个状况的话，我们就还是一样回到是就让自己专注在呼吸上。
哦，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会有那种就是半夜起来尿尿然后就睡不回去的问题，那这时候其实你越去焦虑我睡不着这件事，你就只会越睡不着。甚至是有时候我会建议是，如果你真的躺在床上超过半个小时，你都真的没有睡意，even那个现在可能是两点多三点，你就干脆起来找点事做。
哦，
因为你越躺其实你只会越闷而已，为什么我睡不着，为什么都几点，就是人会有一种就是为什么没有，通常会比较偏向负向情绪，那个其实会让我们整个的精神压力是会变大的，那会更让你睡不进去。
其实每次我们要开早会的时候，那我通常都是5:45起床，那可是呢，那个有时候起床的时候是5:30，这时候呢就差15分钟，到底要不要睡回去呢？
哦，这是必须要睡回去的。这时候当然是锱铢必较。对，所以这个是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眼罩，简单来说就是在你真正要醒来的时候你才让那个光线是进来的。因为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多睡前啊滑手机啊这种坏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所以让我们的睡眠的时间能够在有限时间里面能够尽量睡得好，其实光线的控管也很重要。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声音。
嗯，
因为我们毕竟人是无感的嘛，有很多感官，那听觉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感官。那像比如说有些他们家里面是就是非常安静的，他可能是在住宅区，然后房子里面的隔音效果也做得不错，在很安静的状况下你在搭配呼吸的时候，诶，有些人是很快就可以入睡，因为是一个安静的环境。 But 有些人很安静的环境下困不起，太安静了。
会有这种人吗？
有
哦，真的哦。
他可能生活中就是需要有一点点的声音，嗯，对他来说那个环境才是比较让他能够放下放松的。
所以有些人听音乐就听那些什么像莫扎特啊什么那些那种音乐，我真的有时候平常的时候就不喜欢听，那但是呢如果说在睡觉的时候让我听那种音乐的时候，我大概就秒睡。
所以音乐的话，我这种和缓的音乐，第一个叫做白噪音。白噪音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个电视，以前电视收播不是都会变黑白，那个一直那个沙沙的那个画面，然后或者是说像是海浪声啊、走路的声音、火焰燃烧声，这些是大自然的本来就有的声音。有些人可能是听下雨的声音，或者是那个树林里面虫鸣鸟叫的声音。那些是因为其实过往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有很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活在大自然的世界里面的。就算我们可能真的进到比如说到古代，大部分你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偏是自然环境的。那虫鸣鸟叫水流声本来就有那个的声音，而且它的频率是稳定的，它是一种就是固定频率一直不停的在重复 replay 的一个过程。那个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做呼吸一样，把你的身体拉到一个稳定的频率，进而去唤醒你的副交感神经。那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柔和的古典音乐。柔和的古典音乐我自己试过啦，我听莫扎特我会有点嗨，莫扎特的音乐比较奔放。然后之前我有问过那个傅冰啊、刘琦，他们就很爱听交响乐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就说莫扎特就是年轻嘛，他是音乐神童吧，然后所以他的音乐都比较放，然后比较张扬。然后我就说对，我有发现我听莫扎特的音乐工作会静不下来，但是我听巴哈的很容易就静得下来。他说对，因为巴哈是什么音乐之父，就是父之辈嘛，比较老成一点，他的音乐也比较稳，然后比较慢，比较和缓。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挑选，如果是古典音乐的话，就可以挑选是比较和缓的。那至于是什么几号交响曲，那个我就没有特别的研究，我通常是 YouTube 打巴哈交响乐，它就有那个播放清单，我就点下去就对了。
、欸、对啊，那个听音乐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像我最近有时候会想要追剧，然后追剧的过程中我都突然发现我自己，我只要把很累的事，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很累，有时候可能会睡不着觉，但我就是先追剧，然后前面会有一段 focus， 就是会有一些想要一直看，可是呢当你开始累的那种感觉出来的时候，我就把它摆着，我突然觉得说那个追剧的过程中我也可以睡得着。
但是那个其实它前端是有蓝光刺激，其实你没有真的睡着，就是睡起来可能还是会比较疲劳的感觉，会跟你真正启动这些仪式之后去睡着，那个清醒的整个人的恢复的那个程度其实是有差的。
哦，所以聚集是因为蓝光的刺激让我有点疲倦，那个不就要做那种就是睡前的仪式的那种音乐的那种白噪音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因为毕竟追剧嘛，它一定有剧情，不管它今天是什么甜蜜的谈爱谈恋爱的剧，还是高潮迭起的谍战剧，它毕竟是有剧情的。再来是只要是电子产品都会有蓝光，蓝光会刺激交感神经，但是你可能真的那个累是你身体已经太疲倦了，
对，
疲倦到你就睡着了，但是你的身体关机不代表你大脑关机。
哦，
你大脑可能就呈现是那个宕机，有没有宕在那边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强制关机。强制关机的时候，如果以前我们用 Windows 系统，它不是就有记忆体会暂存就卡在那边，你如果反复一直宕机，记忆体累积太多，你电脑就会跑不动，你变得你要去处理记忆那些暂存的东西，要把它清掉。
Okay.
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才会说睡前其实看很嗨的东西啦，或者是看那个追剧啊，这种其实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睡着这样。
只是宕机而已。
嘿、hey, 你只是宕机而已。
白字的画面出现
啊，对对对对，什么404叉叉叉叉叉那个。
那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就是会听那个卡带，然后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放卡带，然后放到睡着这样子。但我现在想一想，那不一定是一个好方法，因为那个音乐可能不像白噪音，它可能是流行乐，然后所以它听一听其实会让我更嗨。
我以前小时候睡觉的时候是听相声，然后卡带，然后
会有嘎嘎嘎嘎这样子，
他就是到了这啪就会跳起来的那一种。
对
睡前就是要听，看今天听到哪边，就听，反正就听 A 面，然后明天再听 B 面这样子。对，我从小时候就是要听一些声音才有办法睡着。
哦，现在
也还蛮特别的耶。
现在的话会，但是因为我现在有上一些课，所以我睡前会跟一些冥想的引导的音档跟着。但通常我大概到前面准备的时候我就已经睡着了。那我们那个派别光的课程就说这叫睡眠学习法， 因为其实声音还是会进去，那些进去的声音其实它有像是一些像引导词，那些引导词它其实是想要透过睡眠进到潜意识里面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应该这样执行也三四年了啦，我自己睡觉之前会习惯做，就是跟着那个冥想档跟着就是跑一轮这样，对。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我们刚刚讲到是听觉嘛，还有一个叫睡觉嗅觉。
嗅觉，嗅觉是不是例如说像那个薰衣草香，好像人家说你闻薰衣草会比较容易睡觉，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原理？
对，像比如说我们精油里面像薰衣草啊洋甘菊这样子的精油本身都会跟我们的放松有关，或者是像我们那个东方的香，比如说像檀香啊艾草檀啊这种的，它其实那个味道都是比较能够稳定心神的味道。只是说不论今天你是用西方的精油或者是东方的香，那个因为毕竟是直接从我们的呼吸道进去的，其实你的来源挑选的品质甚至保存的环境都还蛮重要的，特别是像香，因为我们在北部嘛，北部天气其实比较潮湿，有的时候你的香没问题，因为有些拜拜的那个香是真的很好的香哦，那一支可能都几千块，就一包可能都是几千块，但是你储存的环境不好，它里面变质了，烧出来的东西就不对了，
会有霉味，
霉味或者是它染，对，或者是它燃烧出来的味道，其实因为它里面有变质了，本来应该是对你的身体好的东西，反而到最后会变成是伤害你的身体。
这完全的理解，像我们有存一些这种红牌葡萄汁啊，这种东西如果你保存不好，其实那个最后也会死掉。
嗯，
那我问一下，像我们在做烧香这件事情，我买好一点的檀香来去做烧香的过程中，那个会跟空气污染有连结吗？
其实多少还是会有啦，因为毕竟它有燃烧加热，所以才会说，因为加热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没有那么好的污染物，所以才会说，如果今天真的是要选择加热的香的话，你势必一定要挑选是真正品质够好的，它的真正它在制作的那些来源，或者是它从制作的工法到选材方面，它都是真正是那个很天然的很草本的。因为其实香真的有分很多等级，那大家还是要记得烧的那个香跟拜拜的香是不一样的，对，拜拜的香是要给祖先啊或是给神仙的，一支一支的，那我们一般自己烧的可能像是粉末啦，或者是它可能是原木的像圣木那一种的，又或者它是那个火螺旋状的檀，或者是像尖塔这样子的，那不管哪一种形式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只是你今天挑选的来源，它的成分够不够天然，它里面有没有添加什么化学的成分，那些东西一天两天没问题，一年两年或甚至是五年十年，很有可能它最后是引发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之一，它不会是全部的，它可能是那个引发的那个 trigger 这样。
了解，所以东西都要保存好，你不要想说，我那时候是从泰国哪边买回来的，然后很久没用了，还是丢掉太可惜，我就把它拿来用，结果因为保存不好，它可能会释放出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对啊，因为有些东西确实耐放，像比如说葡萄酒，或者是像酒类都比较能够放啦，就你真正保存的好的话，就是有什么几十年的酒啊，那个价钱都不得了。
对
啊，或者是像一些茶叶，有些茶叶会有那种老茶陈茶，但是那个都势必是在一很好的采很好的品质很好的采收的环境保存的环境下，这个茶叶才能够放这么久，不然的话其实你放在一个不好的环境，今天它的品质再好它都有可能，比如说葡萄酒它空气进去就变醋了，
对，
它今天的茶如果放在不好的环境就发霉了，你再把这些东西吃到身体里面，那身体会坏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没错
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酒放了越久它就会越好，这个是一个很怪，因为有些东西你一直放都会坏掉嘛，那为什么酒啊梅子汁啊像刚刚那种茶叶，因为保存的工法不一样，然后会让这种原本可能会变坏的东西，它反而它会变得更好，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
酒为什么可以放这么久？这个可能要请我们准备要晋升品酒师的小罗可以来回答。但是如果以腌制品来说的话，我们当初本来做腌制的过程就是希望它能够放的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像比如说不管是在不管哪一个国家啦，都会有做自己的腌制品的习惯，不管今天是盐腌还是醋腌，它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隔绝氧气，或者是它让它像比如说以醋来说好了，它的东西一定是盖过它的食物，当你盖过它的食物的时候，其实在水里面它就是一个无氧的环境，没有氧气就不会长细菌啊生菌。那盐巴是因为盐它会让细菌脱水，在那个环境它也是一个不适合细菌生长的环境，它进而可以到食物保存的效果。但是像比如说真正他在就是比较传统的乡村，他们在做腌制品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封口的地方，他们会用水然后再把它盖起来，形成一个半真空的状态，它让里面去把它，因为半真空嘛，它里面是还是有氧气，但是里面的微生物会把它耗掉，导致它呈现一个半无氧的状态，那你里面的食物自然就可以储存的比较久。或者是他用脱水，像那个什么金华火腿啊晒干，因为东西之所以会容易坏掉就是因为水分够多，那我把你今天晒干了，你今天那些菌要扒在哪里？扒不住啊，没水就扒不住，扒不住它就不容易发霉。所以脱水就是盐分腌制的一种方法，或是我干脆把你的水隔掉，我把你腌放在一个你接触不到氧气的地方，所以有油封法或者是醋腌法，这种都是隔绝空气的一种方法。
诶，那我就要敲碗一下，就是说可不可以请黄鱼大师来帮我们讲一下说腌制品里面的营养素有哪一些，然后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然后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好啊，但我也比较想要知道酒的耶。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那个刚刚说腌制品那个我也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台湾算是腌制品算做很多的一个国家，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想知道的主题。好，我来分享酒的。酒其实呢有三类味道，第一类味道是你的葡萄本身的味道，所以那个是属于酒本身的这个葡萄所带来 的这种香气啊或味道感觉。第二种是你在酿制的过程中你添加进去的东西的第二类味道，所以你可以本来就可以加上一些东西让它有特殊的风味。第三种味道就是老酒的味道，就是你因为酒 成年以后它会释放出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香气啊或者是味道等等的，所以它分三种味道。所以酒其实不一定能久放，因为有的葡萄它不适合放太久，放太久真的就不好喝，所以那个属于比较要我们称为早期就要喝掉的酒啊，那种葡萄的产出来的酒你就早点喝掉。有些东西其实是适合陈放的，因为陈放三类味道才会出现，那这种酒就很适合把这个放久一点，然后来体验一下它当时的感受。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说它不一定能够合适久放，所以它没有一定酒可以放那么久就一定好喝，并没有。但是它的味道是来自于三种不同的类别，而不同的酒的葡萄会让你可能要喝它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那酒另外一个好处，另外一个特点是因为它每一种葡萄它就算或者每一种调制的方法，它在每一个不同的时间喝它可能它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你很有可能有点像是在开奖一样。但这瓶酒可能在现在开的时候最好，也有可能是在五年后最好，也有可能是在十年后最好，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现在喝的时候没有下一瓶了，就觉得有点，你就可能喝到哎这瓶我好喜欢，可你可能就没有它下一瓶。这是酒喝酒有趣的地方。
然后我之前有看一个节目，他是在介绍那个葡萄酒，它其实包含是它存放的那个桶子的木头，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反正处处是细节啦，
对，
到处都有猫腻。
对，橡木桶也是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它有各国不同的桶子，然后以及它的那个效果，就是它是新桶跟旧桶所做出来的味道也都不同，
好像连软木塞是不是也都有差，
也都有差。
对啊，
我觉得我们这集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本来那个花絮都在前面，现在花絮在后面。
对，这集的精华在这里。
在这边要剪到前面去。
好、哦、那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黄鱼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集的特点。
好，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分享了四个提升睡眠品质的方法。第一个的话就是睡前做伸展放松或者是呼吸，那第二个的话呢则是我们在睡前可以泡脚，那这个泡脚记得是泡尽量可以的话是盖过你的膝盖，那如果不行我们就是以可以的方法把你的那个桶子整个带有点像半密封的方式，那记得泡的时间呢并没有一定说要多久啦，泡到你全身都热起来就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再来第三个是使用遮光的物品，不管你今天是用遮光窗帘或者是眼罩，或者是减少光线的刺激提升我们睡眠的品质。最后一个的话呢则是感官的缓和，包含是比如说适合的音乐，白噪音啊，大自然的音乐，或是柔和的古典音乐。那香氛的话比如说薰衣草、洋甘菊，然后或是像一些檀香等等的，能够增加我们深层睡眠的比例，让身体能够获得更好的休息。
诶，那我们一样会请各位观众来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自己独门的睡前的好仪式，来跟提供给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的部分。
好哦，那我们其实从44集开始呢，一路从44然后45然后再来的话呢又到了47，然后呢再来的话是到了51，然后呢再来的话是到我们的53，再来最后是到我们这集的57集。其实我们一系列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跟睡眠有关的主题，那希望这些集数呢我也都可以协助大家，不管你今天是想要用吃的睡好啦，还是说改善你的压力睡好啦，又或者是想要找个好的睡前适合的睡前仪式让你自己睡好，都希望这样子系列的主题可以大家会喜欢，然后可以对大家有帮助。那接下来呢睡眠品质结束了嘛，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醒来了，就要回到人生了。
是的，
人生之后呢，我们之前都讲很多是怎么管理团队，然后怎么管理你的公司，怎么管理谁谁谁。今天我们要来逆思维一下。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平的管往下管，其实你是有可能你会有往上管的需求。哎，
哦，这个主题我超爱，我很想要往上管。
而且安泰座也是一种向上管理的好方法，对不对？
是啊是啊，安泰座绝对是
所以下一集大家两位又要来互相伤害了是不是？那我就非常期待下一集，那看来下一集就不用我出场了我帮大家 opening 之后两个人就可以开战了
会打得很精彩就对了。
对
我觉得其实向上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如果把你的老板当成是一个老板的话，那他可能会很孤单，但是如果你把他当成是一个你能够理解他，然后同时又可以知道怎么跟他和平相处，或者知道他的一些特点，然后用他的方式来跟他共处的时候，不是只有他觉得开心安心，其实你也会得到相对的被尊重以及跟他很好的共处模式。
嗯，听起来是一个很棒很吸引人的主题。
对啊，向上管理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经典的议题，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哎，我要管理团队，我要跟我的部署和平共处，可是当轮到自己要向上管理的时候，通常都会有很多议题就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期待在下一集小罗来跟我们分享如何能够成为向上管理大师。
是的，必须要的。
好哦，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